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旧年12月，中共总理李克强喺同世界银行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会晤之后，立即告诉记者，中国欢迎更多外商到中国投资兴业。跟住，时任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表示，中国嘅发展意味住更强大嘅和平力量。如果大家将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咁样开放、合作、共赢，将会系佢哋选择嘅成果。对此，华盛顿观察家评论指出，咁样表示中国经济出咗大问题，习近平正向西方国家发出求救信号。台湾新北市议员山田摩伊表示，中共政府嘅财政已经冇钱啦。
中国金融40人论坛近日发布嘅2022景山报告显示，中国前10%人群嘅净财富占总财富嘅68%，而后50%仅占总财富嘅6.3%。呢个意味住中国一半人口缺钱去购买基本必需品以外嘅其他嘢，好多人甚至根本冇足够嘅钱去应付日常开支。随住房地产行业低迷同基础设施过剩，中共而家正在将呢啲投资嘅重点转移到高科技、数字同新能源行业。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技术禁运，加上外国投资下降，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制造业出口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在中共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外媒认为李克强和秦刚的态度都反映习近平在发出对外开放的信号。尽管中共的领导层在拉拢西方国家，但是一些国家已经看清中共的野心动机，一旦中国经济状况好转，共产党的统治再次稳固，中共的态度可能就会突然改变。此外，目前传出去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中央却见死不救，要谁家的孩子谁抱。议员山田摩伊认为，2020年推动国进民退，让阿里巴巴、腾讯等大企业被迫共同富裕，经济无法自由发展，导致近年来推动很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都变成三轮车。经济失败导致中央没钱，企业的钱收完就同地方政府收，地方政府收完换同人民收，难怪人抗这个词会上热搜。另一方面，俄罗斯需要依赖向中共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来维持战争。财经专家余方8号在英文大纪元刊文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能源储藏丰富，但是俄罗斯无力开采，中共可能会趁机染指并接管它。中俄的关系一直不稳定，两国经常在争夺东亚和中亚的霸权，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联姻更似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友谊。俄罗斯缺乏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输送到中国或欧洲的管道。西伯利亚历来不发达，但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钻石、黄金、铁矿石和稀土矿产。而莫斯科离那里太远，无法提供必要的设备来开采。中国离西伯利亚却很近，俄罗斯此时又需要中共。中共可以为开发西伯利亚提供资金并接管它。
为了应对中共地缘威胁，日本当局准备将靠近东海的马毛岛打造成美军的 F-35 飞行训练机场，当地距离中国东海只有800公里。日本方面表示，希望这个地区成为一个陆地航母式基地，亦都会是东海区域的一个防御壁垒，对中共造成威胁。
10号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有4艘中共海警船在当日上午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一个多小时。这个是今年以来中共船只首次出现在该区域。上一次是在12月22号北京派遣2艘海警船闯入该区域挑衅。而日本海上保卫厅对其进行了不断的警告和监视。为了应对中共在周边海域频繁的动作，美国政府计划对驻扎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整编，提升部队的反应能力。目前位于冲绳的海军陆战队经过了一些初期的整编， 有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冲绳，另一部分位于关岛。共同社指出，美国准备在11月的华府2+2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上发布细节，以提升对中共的威胁能力，应对逐日升高的突发性风险。而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第二大无人岛马毛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在此岛建设好机场后，美军的航母舰载机 F-35 战斗机可以搬迁到当地训练。在这样的距离下， F-35 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够飞往中国东海。媒体指出，新的无人岛基地将为日本补齐第一岛链和西南群岛的防卫缺口。一旦台海出现严重威胁，美日两国以后将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响应。
10号，北约同欧盟签署一项联合宣言，利用欧洲经济实力和美国军事力量的综合影响力打击俄罗斯，并应对中共的挑战。这个亦都是北约同欧盟合作联合宣言首次提到将会共同因应中共独断行为带来的挑战。
法新社报道，当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享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宣言后表示，我们一定要持续强化北约和欧盟之间的伙伴关系。该联合声明指向北约和欧盟将着手共同应对日渐升高的地缘战略竞争，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处理来自新兴科技及在太空的威胁。作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明显指向中俄带来的新兴威胁和挑战。声明指出，中国日益独断态度和政策带来我们必须着手应对的挑战。据中央社报道，冯德莱恩在声明内容前还加了一句，俄罗斯不是唯一的威胁。一位欧洲官员表示，与2018年通过的宣言相比，这个是一个更具政治性的宣言。北约和欧盟承诺将其伙伴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进一步动员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保护成员国10亿公民。据法新社9号提到的北约和欧盟联合声明，为了欧洲和大西洋安全与稳定，这个是一个重要关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证明跨大西洋纽带的重要性，要求欧盟与北约更密切合作。
10号，大陆年仅24岁的网红伊川川因病去世的消息登上新浪热搜榜，但发出其讣告的男友随后道歉，疑似被中共威胁。
9号，伊川川男友空同雨梦用他的社交账号发布了讣告，说伊川川因病在北京身故，将安葬在广州。川川在各平台的账号将暂时不会申请为纪念账号。网民感慨，有名气的伊川川去世了，尚且可以上个热搜，让一众网友悼念悼念，但是那些无名无姓的普通人因病没了，亦就只有一场场白丧记得他们来过了。10号，空同雨梦疑似受中共官方压力，又在微博发文道歉，说好对不起造成了这样不好的影响，我们公开这些消息只是想给川川的粉丝们一个交代，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并引发诸多猜疑，感谢喜欢他热爱他的粉丝们送来的祝福。对于热搜和不实内容，我们已与警方和平台方取得联系，进行撤回和删除处理。去年12月18号，伊川川仲发文说，咳到肺都出来了。陆媒报道，去年12月，伊川川因为感染新冠，其社交账号更停了一段时间。12月16号时，他发文感谢男友的细心照顾。有网民留言披露，伊川川染疫后又一次复阳才去世，不少人惋惜到才24岁花一样的年纪。更多人质疑到，凡是不明确什么病的，一律当新冠处理，懂得的都懂，因病就是新冠并发症，现在真悲哀，都不能够说因为新冠去世的。
10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对外界谈论俄国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并声称俄军将会继续致力于核三位一体研发，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打击能力方面投注研发努力。此前莫斯科声称可能会放弃核武不率先使用政策，但其相关做法被批评为进行核讹诈。
月初俄军宣布三款核武远程战略轰炸机投入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在过去的11个月中，俄军一度占领较多的乌克兰东南部土地，但是很快被迫归还领土。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俄现今的战略目标包括占领顿涅茨克州先前宣称独立的领土，以及保卫南部的前线阵地不被乌克兰收复。俄国塔新社10号指出，由于前线战场表现不佳，俄中央军区司令拉宾遭到俄鹰派人士谴责，莫斯科已经进行了多轮换将，包括去年10月将空军将领苏洛维金升职为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官，以及8月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黑海舰队指挥官遭到解职。而路透社报道说，近4日以来，俄军与阿格纳佣兵组织联合发动对乌东索莱达尔的攻势，高强度的进攻已经让当地成为废墟，当地距离巴克穆特仅18公里，夺取该据点有利于俄国的后续军事行动。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正在顽强坚守据点，这样为军方赢得更多的时间与力量。乌克兰军事分析家日丹洛夫认为，围绕索莱达尔与巴克穆特的战斗是整个前线最激烈的交火点。英国媒体报道引用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的话讲，目前前线的战争形势不仅仅是俄乌两国之间的对抗，俄军现在面对的就是与北约，尤其是对以英美为首的国家的对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